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。看啊，他翻山越岭而来。
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和耶稣一起遇见你的他。
线上今天，可辉和你一起探讨何时遇见爱情里的他。
第14集，我们适合在一起吗？听众家人大家好，对于爱情婚姻这件人生大事儿，我们探讨了13集了。今天我们要谈谈，假如有个人出现在身边，那怎么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对的那个人呢？萨拉博士提醒我们要郑重地注意以下的几个问题。一，你们是否拥有在耶稣基督里的共同信仰呢？在恋爱当中的人往往心目中只有彼此，甚少会考虑到信仰将会影响两人将来的共同生活。现在啊，有很多男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，却从来没好好讨论过他们对神的看法是怎样的，甚至也没有一起讨论过将来一起参加哪家教会呢，也没有讨论过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到底占怎样的位置。这是糟糕的。事实上，你对神的观念，对圣经话语的态度，是影响着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的。比如将来结婚之后如何处理家庭事务，怎样教养儿童，如何享受爱情，怎样奉养父母等等，这些都和神的教导密切相关。神知道两个人将来的光景，只有用神的话语作为婚姻家庭生活的指南，在属灵方面同样重视的两个人才能够建立起更为深厚的感情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写道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以恶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两个脾性生长环境都不一样的人，如果没有共同信仰，便是不得不同父一恶了。那这样的不得不同父一恶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。两人差别的关键可不在于一个去教堂，一个在家睡觉，而是在于彼此对待生命的态度各异，人生观截然不同。这样硬是同父一恶，将会直接影响婚后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二，你们是否对婚姻的承诺有同样的委身呢？在正确优先次序里，爱情排行只能是第3，位列于委身和沟通之后。如果对婚姻没有持久的委身，就不会重视深入而亲密的沟通，没有沟通，爱情会干枯的。委身一定要在生活中实践出来，也就是说，神把我们安排在一起，无论环境顺逆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，我们依靠神总可以找到办法。这样的关系绝对不会选择以破碎家庭作为结局。当委身的心智强烈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性格当中的缺陷，并且努力地改变自己，而不是说努力地去再换一个伴侣。委身的心智淡化的时候，人可能就不努力培养感情，转而定睛于神旨意之外的选择了。那这样婚外情、离婚之类的事儿就很容易出现了。三，你真正认识这个人吗？我们恋爱3年了，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，3年、5年又怎样？你是否真正的认识这个人？不是他身高几何、衣服尺寸大小之类的外表，而是真实的内涵。决定性的因素是你有没有和他深入的、亲密的沟通过。 凡事他是否愿意和你分享他最真实的想法，他有没有刻意的掩饰自己，他有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，让你在他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地做最真实的自己，而不是怕被看低、被拒绝而去扮演另一个人。那些不和谐的婚姻关系大多都源于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婚前婚内都缺乏深入的沟通和彼此的了解。要知道，男女逻辑是不同的，男性偏重理性，女性偏重情感，所以双方沟通的技巧是需要天长日久的彼此磨合、学习和培养的。四，这人有什么吸引你之处？说到这个问题，可能你眼前立刻会出现很多很多，要不然彼此不可能走入恋爱。那么，是因为他苗条的身材、甜美的笑容、浓密的长头发吗？还是他英俊、魁梧、多金呢？有一句古老的谚语是这样说的，美貌是肤浅的，这话不无道理，尤其在婚姻当中，仅有外在的美好根本不能带来长久的愉悦和幸福。萨拉博士曾经遇到过一位美貌绝伦的女孩，可是在25岁那年，经历了3次婚姻失败之后，她自杀身亡。她留下的遗言是，男人只把我当玩物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。萨拉博士总结自己40多年的婚姻生活时说，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即使随着岁月流逝，他的容貌可能一年不比一年好看了，那你仍然很爱他，就是因为你发现了容貌之外他真正的内在美。所以婚前一定要睁大眼睛，好好发现你将要与之共处一生的这个人，他的内在是否真正的可以吸引你。五，他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恋爱阶段，我们总会对另一半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一切看来都美好，可是婚后的生活会截然不同的，那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，烦心不幸的事儿是常常发生的，比如重病了、失业了、股票大跌、意外被毁容、双方老人等等。这个时候想想另一半他是怎样应付压力的呢？他会怎样应付呢？他能够承担责任还是逃避离开？你们能否互相扶持，同心面对？现在不少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其中一方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无法承受，立即逃避，因而就导致了婚姻的巨大问题和分裂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，没有人能够幸免于困难压力，所以夫妇双方都必须要学习互相帮助，共度难关，而不是推卸责任转身就逃跑。六，你可以按照这个人现有的模样去爱他吗？很多人想婚后另一半会改变的，甚至我可以把他变成我想要的模样，这是一厢情愿的傻念头。你以为婚姻会把一个粗枝大叶、处事潦草的人改变成一个细心周到、体贴入微的人吗？这不现实。一定要记住萨拉博士的经验教训，他说，这个人现在如此，将来亦然，甚至更甚。也就是说，婚前细心体贴的人婚后可能更加细心体贴，但如果婚前他经常忽视你的感受，不尊重你，甚至羞辱你，婚后也会变本加厉。婚姻只会把一个人的特质强化，撇开一些特例，普遍而言，爱情的强度不足以带来你所期待的重要改变， 很多人兴许在短时间内有了些微改变，但是坚持不了太久，本性是很难改变的。尤其是男性，很多时候他的改变只是一种伪装，日久就固态重生了。当然，这里呢是萨拉博士的提醒，可辉呢也发现生活当中啊，其实是不分性别的，不管男性女性，其实在改变的过程当中都是很困难的。所以婚前我们一定要看清对方的样子，问问自己，可不可以按照他本来的样子一直爱他下去。七，这人可否补足你的不足，让你的人生更美好？还是这段关系当中，你只是单方面的付出者呢？你面前的这个人能否让你的性格更成长？能否让你的长处充分发挥出来？还是他耗尽了你的心力，让你精疲力竭？当你们的关系由友谊进展到更亲密的阶段时，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了。如果对方一直都是问题的制造者，而你要不断地负责去吃力地把他从沮丧、抑郁等等中解救出来，那么你的单方面付出只会让你疲惫不堪，你们的关系也不会持久。记得台湾作家龙应台给儿子安德烈的信中是这样说的：人生像一条大河，可能风景清丽，更可能惊涛骇浪。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个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，浅斟低唱两岸风光，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最好他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。八，你们有什么共通之处？这里可以谈到音乐、艺术、运动、影视剧、宠物以及教会的侍奉等等，你们有什么共同之处呢？当关系的蜜月期之后，能够维系感情，使两人的关系继续保持健康活泼的，往往是共同的兴趣爱好。这会让你们在爱情婚姻的长期生活中寻找到不一样的快乐和满足。也许你认为不同的性情、不同的爱好可以互补啊，小的差别无大碍，但如果极端相反的性情爱好，那么就可能会带来彼此的排斥了。在现实的处境中，和一个跟你截然不同的人长期生活其实并不容易。两人亲密关系的核心里一定要有某个范围的共同的兴趣爱好，这样才足以帮助你们舒缓分歧，增进和谐。
找不到人说心里的寂寞，找不到人懂怕黑的折磨，找不到命中注定在一起的那个人。很多人都像我一个人过生活，爱只有简单笔画，却比想象复杂，很安定爱变化。我爱过几个人，也被爱过几遍，却还是没能将幸福留下。
其实萨拉博士叮嘱的可不止这八点，还有几个重要的提醒，因为时间有限，今天先谈到这里，下期我们继续探讨。愿神祝福你，下回见。
爱是不可数的吗？为何我还相信它不是独行侠？我在等一个人再给我的永恒，告诉我爱不担心不害怕。我在等一个人告诉我爱不担心相信他。